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，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，里面装了饼干，还有一些汽水。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，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。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，打开小箱子，正要喝汽水的时候，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。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，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，对男孩笑了笑。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，男孩很想再看一次，所以呢，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。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，男孩很开心，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天慢慢黑了，男孩觉得有点累，站起来准备回家。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，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，紧紧地拥抱他。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。男孩回家以后，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，就忍不住问他：你今天上哪儿去了？怎么那么开心？男孩回答：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。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男孩又说：你知道吗？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。同时，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，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，就问他说：爸爸，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？老先生说：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。儿子还没接枪，他又说：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。在您心里，神是什么模样？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，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？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？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，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？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？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？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，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？在街头，在路边，在公园，在菜场，在学校，或是在工作单位。一个微笑，一句关心的话，一双倾听的耳，一个举手之劳，一声真诚的赞美，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，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，即使是短暂的片刻。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，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，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耶稣死前不断提醒最贴身的一群门徒，神给他们一个新身份。在神心里，在世人的眼里，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耶稣见证人的胸怀。世人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？世人会不会信耶稣？跟他们接触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关系。这要看基督徒会不会对他们讲述耶稣，要看基督徒讲论耶稣的时候是怎么说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基督徒对待人的时候见证了多少耶稣待人的态度。既然基督徒要扮演耶稣见证人的角色，他们从哪里学习做见证人呢？耶稣贴身的十二位使徒是关键人物，因为他们曾经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三年，对耶稣最了解。日后一代代的基督徒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做耶稣的见证人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第一次向使徒显现所说的话记录在约翰福音二十章。当晚耶稣讲话的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三个讲话的重点，第一个，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用这句话帮助使徒了解他们今后的人生跟从前的不再一样了，他们是奉差遣的人。每一位基督徒同样是奉差遣的人，跟使徒一样，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从耶稣给的使命。通过我们的言行，世人将会知道神真的差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。因为耶稣，我们大家都可以脱离罪恶得永生了。重点二，耶稣向使徒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耶稣曾经教导使徒，真理的圣灵降临之后，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我传道三年的起头，你们就与我同在。耶稣差遣使徒，把使命给使徒的同时，也帮助他们明白，继耶稣之后，神差遣圣灵来。圣灵来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带领帮助使徒为耶稣做见证。使徒不是凭着自己为耶稣做见证，而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与帮助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位基督徒愿意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灵就会带领他，帮助他。所以跟使徒一样，基督徒不是凭着自己为耶稣做见证，而是靠着圣灵为耶稣做见证。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使徒显现的第三个重点，是指示为耶稣做见证的胸怀态度。耶稣对使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两句话让基督徒看到了神跟人的不同。第一句话里，赦免罪的三个字显明了神的慈爱怜悯。神知道他造人的时候摆在每个人肉体里面的灵魂多么圣洁，人的灵魂何等的珍贵。后来是魔鬼引诱人犯罪，是罪把人的灵魂变得污秽丑陋，是罪把死亡带给人。神爱人，神珍惜人，
他不容许魔鬼杀害人的灵魂，于是神差遣独生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，赐人永生。人的罪得到赦免，是因为神的爱，是因为神爱人，神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第二句话里的五个字，留下谁的罪，显明了在罪恶中生活的人，受到罪污染的人，不再珍惜别人灵魂的圣洁，不再重视别人灵魂的死活。生活经验让您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心里对一些人是有成见的，因为他们在跟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曾经引起我们不喜欢这个人，甚至在伤害我们之后，我们对他起了仇恨。我们可能会不厌其烦地跟别人见证耶稣，却不愿意跟他多说话，因为我们把这些人的罪留在我们心里，因为我们不爱他，不愿意救他们的灵魂，所以这些人仍然滞留在他们的罪中生活。怎么办呢？耶稣的第一句话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要追求神的爱，不能看这个人他有多么讨厌，这样我们才能因神的爱在我们心里，愿意悔改自己有罪的态度，而对我们不喜欢的那个人有怜悯心，愿意饶恕他，爱他。这是耶稣见证人的胸怀与态度。听众朋友，但愿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显现的三个指示，能够成为您我今后的人生观和我们的胸怀。
约翰旷野的呼声。
上帝在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，所赐给他们的儿子约翰已经长大成人，住在犹太山野地区。父母给圣经书卷叫他念，于是他在大自然中学习，并且领受上帝的大能和奥秘。他衣食简朴，他越体会上帝的伟大，就越轻看地上的财富名誉。他大约30岁的时候，就开始从事上帝委托他的伟大事业。
哎，这么多人从我们村中经过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几天呢，还更多了，都是朝约旦河去的。
你还不知道啊？
啊，
前几天我打听过。他们说约旦河岸上啊，出了一位先知，正传上帝的道呢。
哦，
谁若相信那先知的话，那先知啊就给那个人洗礼。
洗礼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见过呢。
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那咱们何不跟大伙儿去看看明白呢？
好，我们一块儿去啊。
你看，那边大石头上站着的，一定就是那个约翰呢。
看他那身打扮，只披件骆驼毛的外衣，腰间束一条皮带耶。
哎，古时候的以色列先知就是这种打扮呢。
可是这个人既年轻又力壮啊。哎，别出声啊，我们听他讲些什么啊。
以色列人呐、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快悔改。你们都沾满了罪污，自私是罪， 担心是罪，情欲是罪，我们全国都需要悔改。上自王宫中的希律，中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们，下至渔夫和农民大众，你们老不洁净自己的心和生活，就在弥赛亚救世主的国里没有份。所以你们必须脱掉自己的罪，得洁净。
我们如何行才可得洁净呢？
你们做军人的，不可对任何人有凶暴行为，不可冤枉人，对心想知足。
请问老师，我们该如何行？
你们税务员不可在法定的数目以外多收税金，已经多收的快退还人家。
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呢？
你们若有两件外衣，就把一件送给没有的人，多余的粮食也分给缺粮的人。你们一旦悔改并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上帝马上就饶恕你们。我也要在这屋里给你们施洗礼，作为你们悔改的记号。
请给我施洗吧。
我要得洁净。
请给我施洗吧。
我要得洁净。
请给我涂脸药。
请给我施洗吧。请给我施洗。
哎，你看他从石台上下来了。
我也要施洗。
看约翰走进河里去了，那些人呢也跟下去了。
哎，你看他抬头望天给那个人祝福呢。他把那个人平放在水中，又把那个人拉出水来。哦，原来这就是洗礼啊。
你看受过洗的人又快乐又平安，好像完全变了样啊。
老兄啊，不知你心中如何啊，但我现在啊就要下河请他给我施洗。自私的不光是富人，我们穷人一样自私啊。
报告该亚法大祭司，在耶利哥附近的旷野啊，有个人传邪道。
哼，让他去传吧。
可是成群的人都去他那儿听呢。
低级的穷人们爱寻找刺激罢了。
不只是穷人去啊，各阶层的富人、穷人、有学问的、没知识的、拉比、王公、军人、税务员、农人，还有我们当祭司的都去了。
虽然是这么多人，我想大概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。那个人可能还蛮不错的。
报告大祭司，你的岳父大人前任的亚拿大祭司叫我来通知你，叫你马上去见他。他老人家为这事啊很担心呢。
他何必那么担心呢？好，我马上去见他。拜见岳父大人。
坐下吧，我正担心一件事啊。
大人认为那个不出名的约翰在旷野会对我们造成威胁。
他已经不是无名小卒了，人民正从各方啊去听他讲论呢。
大人知道他传讲的内容吗？
听说他反对积财跟奢侈浪费，反对权势和炫耀，反对宴乐吃喝。人民群众认他为先知，古时候众先知已经预言过，救世主在遥远的将来会来到。但是这个约翰说，救世主弥赛亚，也就是我们的君王啊，现在就来了。
这个约翰会是先知？
我看啊不是，但是人民群众认为他是。他有古代先知的勇气，指责罪恶，他的穿着也像先知啊。
它的危险性是影响我们对人民的权威，可不能使老百姓对我们祭司失去尊敬啊。
他若是危险人物，那该如何去阻止他？哎，有了，他若死，就好了。
不不不，不行啊，要小心啊，人民已经很相信他了，我们如果惹起人民的愤怒，他们会施报复来杀我们呢。
我看我以全国大祭司的身份派个代表团去见约翰，叫他明说自己是不是以利亚或弥赛亚或者什么别的，叫他自己说明身份。
良心告诉我，约翰的话全对。
你们当中一些诚心诚意的人，必蒙上帝赐福。可惜另有些人陷在罪中太深，使你们的心太昏暗了。你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并且用这想法来欺哄自己的良心，岂不知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吗？你们总要结出果子来，跟悔改的心相称，别叫心刚硬。哦，你们毒蛇的种类，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将要来的愤怒呢？
啊，那边来了一群穿高贵衣服的祭司跟首长，群众都让路靠边站了。哎呀，这帮人真是威风，派头大，他们直朝约翰走去，像要找麻烦。嗯，好，我要听他们说些什么。
我们奉大祭司和首长们之命来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
我叫约翰，撒加利亚的儿子。
你是基督吗？
不，我不是基督。
你是复活的以利亚？
也不是。
那你究竟是谁？我们好去报告差我们的人。
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的那个人。
那你为什么给人施洗？
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
Somebody's calling my name, oh my Lord, oh my Lord.
格雷西美丽的双脚。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。您好，我是琼尼。我喜欢圣经中罗马书10:15的那节经文。开头时我说过，那些带好消息来的人的脚踪是多么美丽。实际上，这是源自于圣经旧约的一节经文。我总是认为，当你在旧约和新约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经文时，那是上帝的一个标志。我们就得好好的听一听。我的意思是，其中有一些东西是上帝不希望我们错过。这节经文也是如此。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。这节圣经经文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格雷西。他在17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当我看到那辆汽车残骸的照片时，我感到震惊，居然这女孩能幸免于难。格雷西被压在方向盘后面，她的双腿几乎翻折到她的肩膀上来。她被送往医院时，医生发现她的臀部也被压碎了。她经历了多次的手术以挽救她的双腿，但最终医生还是将格雷西的双腿给截肢了。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但直到今天，格雷西仍然生活在极度的慢性疼痛之中。然而，他的双脚却真的是美丽啊。我应该解释一下，格雷西穿着他的金属假肢，看上去几乎两条腿就是两根金属条，连接着他的鞋子。因为格雷西穿着裙子，所以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金属条假肢。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，但是格雷西并没有想要隐瞒他残疾的严酷现实。有些人问说，为什么他不掩饰一下他的假肢呢？为什么他不穿休闲长裤来遮盖呢？那两条细金属条让人看起来如此的不美观，一点也没有女人味。但是格雷西知道，急着他假肢的外观作为引头，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给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。格雷西，他真是个福音使者。当人们低头看到他的金属假肢及听到他所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，他们原有的疑惑及愤世嫉俗的感觉便即刻消失了。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一切，以及他因残疾所导致的痛苦，都勇敢实在地展现给人们。格雷西把耶稣的好消息带到了康复中心，在那里他与其他遭受截肢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。他和他的丈夫彼得甚至被邀请到国家的军营医院里，在那里格雷西展示他的双腿，同时告诉受伤的军人不分男女，如果他们向耶稣献出生命，那他们也可以像格雷西这样做到能靠着耶稣基督抵抗生活的困苦，以及到处分享福音的好消息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。在耶稣开始向众人传福音之前呢，神特别差遣了一位先知为耶稣做预备工作，这个人就是约翰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，讲论约翰
怎么为耶稣铺路，怎么为耶稣施洗。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讨这件事情，可以读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三章。
咱们这回啊，就专门说说这施洗约翰的来历。一说施洗就得解释，这施洗是怎么个意思？这当时这洗礼啊，那就是约翰走到河中间去，也差不多呀，你走到水没到腰这儿这地方停下来，那么受洗的人呢下水朝他趟过来，约翰跟他说明白了，咱们这是干嘛？受洗的听清楚了，然后憋住一口气，让约翰扶着全身进到水里头，然后再拉出来。简单说就是这么个过程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今天来受洗的人可太多了，大家排好了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所以这约翰呢，就因为这个给人家施洗得名叫施洗约翰。大家听他讲到啊，那听的更是人多。那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？那倒不是。大家伙这会儿的心态啊是这么样，他越是听不懂的，他越觉得这人了不起啊，厉害，说出来啊与众不同。都听明白了还有什么与众不同啊？哎，约翰呢倒也不搭理他们，在约旦河水里是一边施洗是一边讲道。他讲什么呀？就是你们要悔改，哗啦啦从水里这拽上了一个，接受洗礼，哗啦啦又是一个。嘿，你就听吧，约翰的讲道声、洗礼声、人群的认罪声是声声不断，声声交杂，整个场面前所未有。你像这法利赛人、塞都该人这些个大学问们呢、也都来受洗来了。这些个人前面咱们交代过呀，是专职研究经书、解释律法的。哎，自个儿做到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可在学问上那都可以啊，那优越感可大了，觉着要不着他们没人能够了解。约翰知道他们啊，看见他们来了也是照喜不误，可嘴上呢没停着，你们这些个毒蛇的种类，谁告诉你们说要逃离将来的愤怒啊，哭通通给扔水里了。不能光会说呀，得结出果子来，跟你们的悔改的心得相称，知道吗？哗啦啦拉上来，接着再拉着一个往水里又摁。告诉你们，上帝是用这些个石头都能造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，哗啦啦再拉上来。我可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是叫你们悔改，可有一位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，知道吗？他哎，说到这儿他目光不动了，整个这声音是戛然而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约翰猛然看见一个人从他面前过来，哎呦，惊讶的张大了眼睛啊，刚才说话这劲儿这会儿全不见了，也不说话了。他看见谁了？眼前朝他走过来这位啊，还不是别人，正是已经长大的耶稣，等着给他施洗。就约翰一看，哎呦，这使不得呀，我该受你的洗呀，你怎么反倒上我这儿来了？这耶稣说，就这样，如此尽义行，就这样做吧。这说完上前屈身接受洗礼。这约翰伸手撩水施洗，此时此刻也只有他这约翰认得眼前这位，正是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救主弥赛亚。耶稣好家伙，从这水里这么一上来，约翰呐、就看你这圣灵仿佛这鸽子哗哗哗 从天而降，降在他身上，还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给约翰看的眼儿都看直了。哎，这约翰怎么就知道他是耶稣那救主弥赛亚呢？别人怎么看不出来？首先，耶稣他是道成肉身呢，平时看上去这样子就是个平常人，也不是非常的出众。可是约翰不同啊，约翰能看出来，约翰的爸爸不是撒加利亚吗？他母亲以利沙伯也是首位祭司亚伦的后代吗？当时天使加百列说的可再清楚不过了，连约翰这个名字还是天使给起的呢。你想，老两口知道这个孩子要为主铺路啊，为主铺路的这位，那这主又是谁呢？约翰他妈妈以利沙伯知道，玛利亚当初带着身孕进山看他的时候，他高兴的直喊呐：“哎呦，快进来，知道吗？你怀的那可是咱们将来的主啊！”你想想，他知道，所以一准儿得跟约翰交代清楚。这玛利亚当然也知道各自这身孕的来历，所以耶稣当然知道这位为他铺路预备的施洗约翰是谁。俩人啊，互相认识。知道在这个地方俩人相逢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。再说耶稣离开约翰之后，从约旦河里这么一上来，由圣灵引着径直来到旷野进食祷告接受试探。这正是啊，道成肉身是恩典，空前绝后一挥间，体谅世人有软弱，屈身受洗传万年。
基督徒喜欢读圣经，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。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，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。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，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，我总是带过，觉得不是在对我说，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很有爱心，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。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，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，结果把脑子烧坏了，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。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，嘲弄他，开他玩笑，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，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。还有，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，穿得非常不好，讲着非常土的话，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，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，一起学习。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，且很有爱心的人。最近读经的时候，我又看到这句话，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，因为我心里还想，我就不是这样的人，还很自得。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：等一等，再想想，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，你教会的朋友，仔细想，别急着过。我就停下来，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。我发现，不论什么教会活动，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，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，只是点头之交。 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，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，我是很钦佩尊重她。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，所以我只是知道她，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，很少和她交流，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。圣灵又提醒我，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，简单寒暄几句之后，知道他需要帮忙，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，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。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，和我谈完话之后，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，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，却一直没等到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感到很羞愧。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。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，神不判断人，他接纳所有的人，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，和每个人连接，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，谈得来谈不来，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，该做的都要去做。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，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，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。感谢神。
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讲到神的时候，都希望先看到一个神迹，然后呢，他才相信神。在哪里可以看到神迹呢？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人问我的话，我会说不要到大海、大山、大火、大灾难当中去找神迹。如果今天要看神迹的话，很可能神迹就在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我会建议您注意一下您身边有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因为信耶稣，人会彻底的改变。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宣教士谢一方来接受我的访问，让谢一方来跟您谈谈他认识的一个人。一方您好。
您好，很高兴在这边。
您刚才从坦桑尼亚回来
两三个礼拜。
您跟您的爱人在坦桑尼亚宣教有多久了？
我们在坦桑尼亚有四年。
一方，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人，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认识的一个人，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因为神而有了很大的转变，您会告诉我哪一个人？
我不需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的侄女的丈夫，他的名字是约书亚。
他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？
四年前。
所以您认识约书亚的时候，跟现在的约书亚他不一样吗？
他人很不一样，是像两个人，因为耶稣变他的心，变他的想法，所以是不同的人。
哇，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以前的约书亚是什么样子的？
以前的约书亚他很喜欢跟别人打架，他抽烟喝醉都做不太好的事情。可是见面我的侄女以后，他开始认识耶稣，他学圣经，他跟我姐姐读圣经，也跟教会的传教士读圣经。耶稣开始住在他的心里，耶稣开始变他。
今天的约书亚还喜欢跟别人打架吗？
不喜欢，他不喜欢打架，他心里平安。
还会喝酒吗？
他不喝酒。他也了解让耶稣用他带耶稣的拯救去他的家人，他也开始让他家人认识耶稣是谁，带他的家人相信耶稣。约书亚跟我的侄女他们婚礼以后，他们了解他们需要跟别的基督徒一起，不可以自己住，所以他们决定搬家跟我父母一起住，这样子他们可以开始认识怎么让耶稣活在他们的家庭里。
一方，您是一位美国人，在坦桑尼亚宣教，您怎么会讲中国话呢？
我讲中国话的机会不是有很多，可是在坦桑尼亚有很多中国人，他们去那边工作，很多时候我去那边跟中国人讲中国话，他们不跟我讲中国话，他们用坦桑尼亚的 Swahili 讲话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学得很好。
您自己学坦桑尼亚的话学了几年？
我去那边学的3个月。
他们讲什么话？
他们有2个语言，他们讲英文，另外一个语言是 Swahili。
所以您可以用 Swahili 跟坦桑尼亚的人讲话。
对对，我现在在一个高中工作，所以在高中里我们需要用英文，可是在高中以外我用斯瓦希里跟人讲话。
一方，您是一位美国人，英语是你的母语。
对。
那么现在你在坦桑尼亚，你又学了斯瓦希里，而且同时您继续的在学习中文普通话，为什么您要花那么多时间学不同的语言呢？
我们决定要去一个地方住是很重要，学那个地方的语言，因为传福音是很重要，用那个地方的语言传福音，因为讲神的拯救，就是他们需要听他们语言的拯救。如果我用我的语言，可能他们不知道不了解。
对对，一方，从您的侄女爱人的生命的改变，到您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用心来学别的国家语言的话来传福音，我真的能够感觉到神的爱是很大的，因为我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爱，而且我从你的侄女的爱人的改变，我可以看到神爱人的能力，改变人的能力是很大的。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的访问。
谢谢。
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家人。
谢谢，谢谢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访问的是来自坦桑尼亚的美国宣教士谢义方，谈一谈神怎么拯救人，以及他传福音的方式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Shining, it is the night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